阮居士哈，
各位啊，各位居士啊，佛法的精神啊，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各位比丘，各位沙弥，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啊，请放掌。今天呢，很高兴呢，来跟大家呢。在这个教师研习营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探讨啊佛法的基本精神。我现在坐在这里，大概是我讲经二十多年以来第一次哈、第一次这样，我没穿袈裟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打算坐在这里讲，我打算下去讲。哦，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诸位是老师啊，老师都是站着讲课的嘛。那现在换我也站着讲课好了啊，这第一个啊。第二个是佛教讲课啊，听过在电视上听过的举手，在电视上听过，甚至听过我讲课的举手啊。 OK， 不多哈啊。你应该知道，你大概在电视上看得到我讲课的一定不是这样，对不对？一定不是清安呢啊，一定有很震惊的传者。因为菩萨戒有一条规定，若讲经说法的人呢、站着，听经的人坐着，讲的人有罪。因为恁底下坐遐调卡恁醉酒假给记啊安尼啊，你看你被攻下嘛？这样对佛法不恭敬，懂吗？啊，是这样。所以说行菩萨道的人要注意这个听经的人的恭敬不恭敬。比如说讲经的人在晒太阳，听经的人拿着雨伞，像讲经的人也有罪。啊，讲的人这辛苦啊，听的人在那里遮阳伞，然后遮头，这样子讲的人有罪，也就是不恭敬说法，就对方不恭敬，然后你说法这样。因为佛法是这么庄严尊贵的事，那所以呀，你怎么可以讲的人不庄严呢？那同样道理啊，你也看到很多法师哈、他也现在也都是像我这样啊，没有大衣啊。我想象得到，可能他没有这种概念啊，也可能是他觉得啊，有够弱啊，那个大衣啊，可能他有什么任何想法我们不知道了。但是我基本上我们还是佛陀说的哈、应该是大衣穿海青，唱赞上座，应该这样才好哈。这样才好了 ，OK。但今天的情况不同，今天的情况是因为跟诸位老师齐聚一堂，那么来一起探讨佛法，那我们来一点不一样的。那世尊，你刚不讲啊？这样子，你讲经的人站着，听经的人坐着，可是讲的人有罪啊？那不会啦，释迦佛知道我现在要做什么啊？那就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更重要的目的。什么目的啊？站着讲佛法跟坐着讲佛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应该有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原因是等一下你就感受得到了哦，因为你们已经有上课上了不少了嘛。那都是听人家坐在这里啊，恁娘坐还行啊，好，重新做学生。到底是幸福、美满、温暖，还是戒慎恐惧，还是没什么感觉？我想对诸位来讲，应该都是有心的哦，你们才会来。那既然有心，那我们就要用有心的方法啊，来跟大家谈哦。OK， 那坐在后面的人呢、如果你看不到的话，欢迎你跑到前面来坐。OK， 我们今天呢、要来谈一谈，据说有这么一件事，就是佛法的精神呢。我们为什么需要佛法？那以诸位来说啊，你们就是在学校里头啊，教阿尼刚好到了，有办法 OK， 教学生。授业，某种程度也解惑的人。那世间的惑是有哪一类的惑？ 惑，迷惑，对于人类来讲啊，是充满了挑战，充满了机会。我们人类就是因为有迷惑，我们才有机会进步。然而，真正要知道迷惑，那并不容易。那诸位呢，来到这里啊，我们一起来谈谈佛法的精神啊。首先呢，就是要知道人生有没有迷惑。人生，很多人告诉我们说，人生 OK 啊，我都当老师了，当老师是台湾目前最大的宗教，哎，军公教，对不对？啊，那都已经是这么大一个庞大的宗教了，那还有什么问题？那而且，老师当然不一定是铁饭碗了，但基本稳定啊。高票你去你去啊，跟咱也无关系啊，对啊，不一定啊，对你买了就会有关系。我是说，就你的收入来讲，基本上没什么关系。那他真的是没有关系吗？社会上的经济繁荣不繁荣，其实跟你做老师的还是有一些关系。怎么说？比如说啦，经济呢，看起来现在算是繁荣。可是在台湾呢，少子化，少子化呢，相对的老师，能教的那个对象啊，那个市场就萎缩了，对吧？市场缩起啊，尤其我看了你们的资料，有的是当那种私人学校的老师的，那私人学校可能他对于老师的要求就不是在 table up。安德上面所说的是在桌子下面说的那些道理，可能他就要求了，你一定吼，你一定要把我当五分之一的学生，因为当一点，然后让下一学年的学生相对人数多一点，那老师呢看起来非得要当不可，结果这个老师呢，就感觉很委屈，别人不需要去做大刀，为什么我要做大刀啊？做大刀的都让学生感到不爽啊！学校一定会挑几门课做大刀，然后呢，这样砍掉之后呢，他的生源呢，说好听一点叫做紧张，能够用功，但是他是一定要五分之一，就让某些老师很苦恼。我的信徒当中有人这样告诉我。啊，老师啊，那师父啊，那怎么办？我说那你就做育婴财嘛，真的不行你就砍啊。他说不是啊，是一定要砍五分之一啊。OK， 那这就是当老师其实也受到这外在的经济指数的影响。OK， 所以他算不算稳定？这样子一个稳定的教职员的环境了，其实在某个意义上他也不太稳定。再来少子化又形成什么样？形成了小孩子哈，少爷化、公主化，对吧？那这种少爷化、公主化呢，就让你的小孩子更难教，你的同学学生更难教。卡萨温做伊那时阵，那去有老师怕，等下那么点点，阿古我叫怕他，真的是打那个用藤条、用那个椅子、那个做的那个什么那个木板呐、啊，这样打哎。我这样讲会不会透露出我的？年龄啊，不，我年龄刚刚已经被爆出来了，那就没什么秘密了。OK， 啊，那这样打法打了真的是发红、乌青呢、黑青呢，回到家里当然不敢讲，啊，一不小心被我娘看到了，那你哪呢？啊，不啊，不啊，斗啊什么？可能大人也知道了，啊，那故意当然不说。OK， 现在不是这样，现在不要说乌青啦。啊，那个亮最配亮脸没工等起，老师有代志，回去老师就有事了、啊，这都被告了啊！哦，想要搞我们找干干嘛呢？啊，亮脸这边较大个，啊，比这边较小，啊，别嫁不出去，你变安怎？哦，说这样子骂的，你看看，你懂意思啊？听不懂台语是吧？对不起哈、哦，就是我模拟的那个老师所面对的妈妈的样子。所以老师会形成了一种什么呢？良心上的抗衡，良心上的煎熬。也就是老师本来作育英才啊，传道授业解惑啊，传道，行吗？老师在骂人，某人你怎么弄坏？乖一点，不要讲话。老师，不要生气啊，生气的话皮肤会皱啊。他小孩是这样回答的，
你在骂他，他跟你讲，老师你没有修养啊、哦！
你不要说，你怎么教？你怎么教？传道，传做人之道，你还能传吗？当然，在座诸位有些做行政工作的啦，你可能觉得那可能是那些老师的事，我是行政工作人员 ，OK 没事，也不一定。我只是说明的说，现在小孩子他有很多他自主的想法。这些想法弄得呢，他在网上面看了很多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那你老师呢，整天忙啊，要不就忙家庭，要不就忙课业，要不就忙你的研究啦。这里也有大学的教授哈，可能你要忙你的研究啦，你的升等啊，说等等这些的。那因此，你搞不好没有那么心情，那么心情在心游网海。可是年轻人可不一样啊。他错误的讯息透过电脑的方式来传达的时候，特别容易让人相信，你懂吗？你懂意思吗？你要知道，像政府官员哈，你打电话跟他反映什么是没有用的，但是你写个 email 他就怕了。email， 喂，你会打 email 呢？哎呦，这会留下证据，他就会害怕了。所以透过电子的传输，留在某一个处所上面。然后告诉他我不爽快，这样子的讯息呢会特别的让人恐惧。 OK， 同样道理，年轻人呢，他在接受资讯的时候，他们在迅速的非死不可上面迅速的传递讯息的时候，他们是用眼球跟手指一直在看，一直在看，而且很短很短的，很短很短的看，他看了没有机会鉴别对还是错，他就接受了。 OK， 因为他害怕资讯的焦虑，他害怕他知道的比人家少， OK， 所以这种形成了什么？形成了现在的年轻人在知道，在阅读网页上面的讯息的时候，是缺乏检责能力的， OK， 糟糕了，这群人他比你用更多的时间在网络上面读这些，基本上可能根本不是他这个年龄能够检责的讯息，而更惨的是他马上又接受了。那你在当老师的怎么办？你看看少子化、讯息的爆炸、是非的难分，以及年轻小孩子的自我意识的高涨，还有师生关系的紧张跟虚伪。紧张跟虚伪啊，为什么叫虚伪？你当时去当老师，如果你是不幸去当老师的，另当别论。如果你是真的有心要当老师的，哪一个人不是具有宗教的热忱的？教育的热忱，哪一个人不是？可是你能够继续保持你的教育热忱吗？在今天这种社会吗？你敢不敢嘎？你真的很想用心教他吗？你不敢啊，你不太敢，你不知道这句话讲太重了，他会不会把你录影存证，然后 po 上 YouTube？你马上很红，你不知道啊，你搞不清楚啊，所以你就正经八百坐在上面讲就好了，就会这样。但是我知道你们不会对我这样，所以我下来讲。OK， 所以当一个老师是不是就很安稳？是不是就很平顺？没有，当老师不会。当老师在这个社会环境都没办法这样了，那你说谁能够，哪一种职业能够这样？家庭主妇，你们大家都是啊，一家之主，你们大家也都是，总统你们都不是。但是呢，总统也很累，所以上至总统下至贩夫走卒，其实都面临着一种社会的极端改变之后，我们的适应上的问题，以及社会上一直在形成一种强大的讯息的交流的时候，到底我们既有的人生价值，比如说你们当老师，应该算，我也算是当老师的某一种了哈。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啊，在传递讯息的时候，其实已经那个 gap 很大了，那个代沟已经很大了。那这样子，我们要怎么自处？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的人生理想跟我们的职业或我们生命的真正活着的现实，我们能不能做连结？连结的意思就是说，让你人生的价值跟你生活的整体是结合的。
每一天的吃饭是有意义的，每一天的吃饭是有意义的。哪怕你吃的是粗茶淡饭，你是有意义的在那里吃。你吃完了饭，放下这个碗的时候，你的生命充满着目标，充满着，我们不要讲理想，但充满着热情。理想太沉重，懂吗？理想是很沉重的。我出家不是基于理想，是基于热情。热情不会疲累，理想会很累。我们被教导太多的理想，那失去了我们自己。诸位，不要用理想，只要热情。我站在这里讲话就是热情，坐在那里讲话叫做理想。现在把理想降下来，用热情。诸位啊，当一个老师的人啊，如果他现在在讲台上面，然后他计算着这一班要怎么教啊，这一班啊，这个我要怎么样才能先保护好我自己再说啊，不要像某某老师王老师被告了。如果你每一次进教室先想的是这样，你敢有热情？你还会有热情吗？不会的。但逼不得已，你几乎差不多要这样先想一下，因为现在的环境就是这样。所以第二件事情是，这个时代这个环境逼得连老师都不应该要有热情，热情都没有了，怎么还会有更沉重的理想啊？更不可能。笑不出来了吧？问题就是这个。哎呀，佛法的精神，我怎么跟你们谈佛法的精神？如果你们不能跟我同步的感受到，坐在这里的诸位就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面临着这样子不可抗拒的时代环境以及人类所共同组成的这种无名，无名，无名就是无地位，无名的话，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遇到了问题。如果你没有感觉这样，你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听？浪费时间，对不对？你们都已经那么累了，所以要挑起问题，要挑起我们生命中真正有问题。你们才是幸运的人，怎么讲？找到问题了，而且坐在这里准备解决问题。郭台铭也是一大堆问题耶，但是他很忙，没机会坐下来听师傅一席话，你懂吗？他知道有问题，他压力很大。任何一个大企业家，哪怕是总统，他都压力很大。但是甚至他压力大到时间都没有时间让他去找到他生命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们的政治人物大部分都叫做可怜的政客，因为他缺乏热情，懂吗？缺乏热情，他只有包装。所以许钓云他骂了半天说，今麦总统候选人都端不出牛肉，都不晓得要把台湾带到哪里。一天而已哦，台湾的新闻马上消音，没有了。因为他讲到重点了，讲到全台湾人的重点，不能听，我无语。我们的新闻记者不知道干嘛，现在在做帮我录影的就是新闻导播。我常说，恁 TVBS 是你冲上，阿龙伯，啊，那这个你不追一下，你不把他大爆特爆，你再去把他，请他诠释嘛，请其他的学者诠释嘛，没有哎，一天。你甚至找到原文的机会都没有。台湾目前社会已经搞成这样了，不要谈问题，大家都快爆了还在谈问题，我们只要包装就好。这就是台湾的共同形式，共同样子是这样。刚刚我先说了所谓老师自己的问题，现在我们再把它放大到台湾整体的问题，然后再来看看世界上的问题是什么。环保，地球暖化，这个都是小事，虚伪贪劲才是大事啊！这次福岛地震值得同情，但是地震之后震出来什么了？震出来原来他们的核能厂，而且是日本最大的核能厂，居然这么的不堪一击，而且号称做事情很严谨的日本人居然弄出这样子的核能厂，你知道吗？这个核能厂在十几年前就已经 报了很多假的资料，做了很多假的，被人家举纠举了，但纠举一定是做形式而已，应付当时的媒体而已。后来呢？后来才发现说，根本他真的问题没解决，因此现在是核融合的那个核心的那个地方融掉了。那这个表示是什么？在世界上各国都一样，各国的政府也都一样，应付一下他人民的想法，然后呢，继续的安稳的坐在他的执政位置上。那得过且过的，能埋过去就埋，连掩埋过去掩埋过去，然后呢，嫁祸周边，自己得利益就好，这就是世界的。诸位，从自己的职业，从社会环境的改变，大家整个社会的形势，然后再看到整个世界，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其实在充满着千疮百孔的问题环境里头。那这样子，如果诸位基本上同意我这样的说法，我们来看看啊，佛法的精神，一种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的方式，我们有没有必要真的是离苦得乐？我们到底迷了些什么？我们迷了些什么？我们真的有迷吗？那迷又怎么样？你看看啊，有些情况啊是这样，卖咱家胸椎卡后贵里记，不要知道太多好过日子，这就是迷嘛。所以迷反而比悟来得好日好过日子啊，是不是啊？有时候知道真相反而很累。那佛教为什么要让你知道真相？知道真相目的是什么？诸位，佛教要让你离迷得悟，是从自己做起，对整个周边的环境，我们尽从家庭，远至世界，扩大到整个的法界，我们将会充满热情，我们对于所有一切苦难、不合道理的事，以及可能真的会伤害我们的事，我们居然不会感觉到愤怒，我们只感觉到怜悯。我们对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将会产生永不停止的热情。听清楚，热情不是理想，是热情，永不停止的热情，想要去改变它，而且去改变它的方法并不是去为难对方，只是一再一再从你内在心灵的净化跟充满着永不停止的热情去拥抱一切一切你想要帮助的所有众生，没有分别。当一个人的心灵是这样的时候，你不怕迷，你害怕迷，但是你也不用担心你迷，你不可能那个时候就成佛，可是你已经拥抱了自己，也拥抱了这世间。你并不是叫你贪，但是你拥抱了这个人生，就开始呢不再因为外在的好或不好而跟着起伏，你的内心永远对人有不舍的悲念，而恰恰好那个悲念不会成为你的重量，那才对。如果悲念成为你的重量，悲就慈悲啊，慈悲成为你的重量的话，你会这样想：哎呦，阿奶，我办这个活动，阿奶拢老师拢无来啦，阿奶来这少啦，阿奶要安怎都好，众生你看呢？你会压力就这样子了，你懂吗？你开始就得失了，你度众生变成像在做生意一样，你懂吗？阿奶你知影不？那这样的话，被你度的呢，不过就是产品而已，那不是真正的度人。我们不需要到成佛，我们就能做到这样。所以今天要告诉诸位的，这不是老师要做的吗？对不对？老师会这样想啊，这班呢，看有阿班干法度，干法度教，迄那个牛牵在北京嘛是牛，啊这讲，这干法度教啊，好啊，凊彩啦，安那会过就好啊啦。如果你当老师是这种心情，生命已经萎缩了。那如果第二种心情稍好一点啊，尽量吧。啊，尽力而为啦， 哦啊，我但是还是注意保护我自己，这样子是稍好一点，但是还是很累。再来一种，不行，我一定要力挽狂澜，个嫁囡那嫁做阿伯，做总统，我做总统嘛做起定，我做起定嘛做家定。这个呢，好像信誓旦旦的啊、哦，要做相一番事为的，这种人正经八百，然后呢，生活、哦、严谨。然后常常的低头沉思，仰头长叹，满身的理想，满身的奋斗的细胞，然后虚空堕堕，死不我语。这种人足硬，踮喺因家生活，我甲你讲，因家吼，因查某囝、因后生、因家的狗啊，拢袂甲伊斗阵，安怎压力太大。你知影无？阿姨就遐哩感慨，你拢无了解我，你们都不了解。读圣贤书，学万法，所谓何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哦，听了你就困啦。这些通通远离了我们的人心，你懂吗？对人类的爱是你本来有的，怎么会搞成变成理想？变成责任，变成负担，变成别人的压力呢？所以那个也不是物，懂吗？懂不懂？所以 take easy， 放轻松。我本来是要叫您吼，把刀啊提掉，坐涂骹就好。安尼啊是体咧吼，拍个安尼听，唔吃 easy， 你知影意思？我本来是要教您安尼，啊想讲啊。啊，人都佛祖头前吃吼，佛祖歹势，啊，就安尼吼，安尼惊讲吼，你一下子不能适应啦，知无？啊，无应该是爱安尼才对，知无？较听来要去尿尿的，主动去啊，不要紧，哈，要啉茶啊，还是巴肚枵枵啊，小破卡拿出来 K K 的啊，安尼注意唔能弄垃圾的，安尼照讲较 easy 的。你讲袂使啦，法师你阿哩恭敬，你阿哩无礼貌，我都袂干嘛无礼貌啊？我没有感觉，你 easy 就好，不是因为 easy， 是因为让你这样子，不是说因为我宽宏大量，不是的，而是说我们不是在努力的追寻真理吗？追寻真理是生命中最高兴、最快乐、最自主的事，请把这种热情拿出来。如果有了这个热情，其他的都是小事，知道不？所以那热手闭起来，啊、哦，那忝拍远的没要紧，但是保持热情，比正经八百的外向还要重要，懂意思吗？那我讲到哪里了？好像还没有进入第一哈、哦。嗯，一佛法是一种自由。说实在的，这个讲纲哈。真的听清楚哦，我根本忘了我有带讲，我有写讲纲，你知道吗？我从来演讲没有讲纲的，讲纲都没有，更不会有讲稿。我最怕去给人家演讲，最怕的就是说叫我自己出题目。我最喜欢他别人出题目，但是呢，我在台湾呢、啊，任何一个佛教的给我出题目都出了这样子正经八百，你懂吗？很惨啊，很难讲，很难搞啊，你不知道。这正经八百多沉重啊，破明开悟，你看看，哎呦，我跟你讲，咱无用到安怎幸福都唔捌去想过啊，明明在要安怎食饭，咱都未，要说唔知影要安怎过日子的，你个幸福想过远去啊。但是呢，台湾这四五十年来的佛教基本上还是很传统的，所以马来西亚啦，中国啦这边呢，那都基本上都这样，所以他们给我的题目通通是正经八百。啊、我都在想方设法怎么样把它转一转，转成比较自在一点、活泼一点、现代化一点。然后这篇呢，这个我当时呢，那个主办的小姐啊，通过我们知客师傅说啊，不要讲纲哈，我的兄还会讲纲，啊讲纲就这样写成这样，写成这样我写完就忘了。刚刚呢，我进来休息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非常贴心，拿了一份资料给我，我再拿来翻一翻，我什么时候写这篇讲纲啊？我都忘记了，你懂吗？然后啊，那既然有的话，那就
把它抛上去好了。
然后还没有这样想说要这样走下来走，但我一直在想，我休息之前我一直在想，哎呀，这老师耶，这个看一下资料还真不是盖的，都每个都是老师哎，哎呀，这么难得啊，那什么方法才让他们印象深刻？我在那边想，没想出来，没想出来，我就去休息了。休息的时候，我的闹铃一响，我就醒来了。哎，我就想到了，要用这样方法，懂我意思吗？所以临时抛上去，所以我也不太清楚我的讲纲写了些什么，我们一起来看啊、哦。好，佛法是一种自觉觉他的教育，含训练，将心比心的关照跟实践。OK。它是一种教育，它是一种关照跟实践的三个 key point。 它是一种教育，什么样子的教育？你说教他会坐风车，教他会造飞机，这也是教育，对吧？那么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一种觉醒的教育，并且也是觉他的教育。它佛法是确实是这样一种教育，但是这样讲起来又有点八股。我们来谈一谈啊，如果说自觉跟觉他是必要的，那这样佛教的教育呢就变成是我们生命中应该有的。如果他没有那么必要，你说我没有必要把每个人都教会造飞机嘛，对不对？我也没有必要把每一个人都造成会炒菜嘛。但是佛教的这种自觉跟觉他是这样这一类的教育吗？我常讲，我说我们的学校教育，台湾的学校教育，好像什么都教，没有错，但独独呢，就缺乏了教一种什么呢？教一种生命的教育。当然没有错了，现在学校也有所谓什么生命通识课程啦，下面东东五啦，我都成大，我大概每一年每个学期都会回去讲个差不多两堂到四堂课通识课啊、哦，跟他们的教授合作的啊、哦，去回去讲这样子。嗯，但是这辽北一格，第一它是选科选修，而且是通识课中的选修，常常被意味着是一种营养学分。那学生来的话，大部分比你们当然你们更好啦，你们是有心要来的，所以基本上拿了笔记，拿了纸，拿了笔，努力准备抄。那他们当然不是了，就坐在那里算他的微积分 ，K 他的什么东西的，他们是这样，所以他并不觉得这个自觉跟觉他对他有什么必要，有什么需要，这样懂吗？那这就是要讲到我刚刚讲那一大段话了。当你意识到人生有一种更加超越各种年龄、各种职业、各种国度、各种文化，超越这些之外，每一个生命都同样遇到问题的那类问题，而且你意识到它还真是问题的时候，哎，你开始就觉得了，那个问题是什么，以及该怎么面对，面对的方法是什么。啊，如果你有了这个想法，那就是佛教的自觉，这样了解吗？好，我开宗明义我就说，这个老师怎么样，今天的社会怎么样，今天的世界怎么样，我面对的小孩怎么样，无非在用你们的经验来诱导理解出一种所谓的我们有没有遇到问题。诸位，人生好，看到问题绝对会比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还要重要。你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多大，是建基于你能够看到问题的深刻性、广度性多大，这样的能力来做决定的。你如果把问题看得深刻，把问题看得广大，把问题看得精确，你就能够解决真正这样子的问题，你才有机会，你才有能力。因此急着去解决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教育，有没有？我们今天教育常常就是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叫你作答，是不是啊？那然后呢，我们老师想要面临的学生，就是在一个规格化学校规定之下，规格化的方式作答跟过日子，那我的老师的问题就解决了。 你看我们还是希望规格化。那么呢，联考为了所谓的公平，所以我们不考虑各个学生思考的模式、思考的想法跟他的创造性，我们不管，我们只需要一个问题一个答案，对不对？你看看我们这哪是真正在解决问题呀、啊、我们在教出一堆机器人。哎，这里有工科的教授哈，那大概你也读过这个故事哈，那我再秀一秀这个故事的内容。Fermat， 费曼是跟爱因斯坦同时代的一位很有名、很天才、很天分的一个物理学家。他的普物哈、哦、叫做基础物理哈、哦，有四大册。成大当时我以第三志愿考进去物理系的时候啊，我们成大物理当年的成大物理现在没有了，当年的成大物理没有普物。一年级没有普物课，哎，一来就是什么理论力学、理论电子学，好、哦，然后到大二就开始上相对论，哇，还 loss 呢，啊，这样啊，四十几个人毕业了没？没有太多呢，那现在不会这样搞的，现在这样搞会给他丢鸡蛋，好、哦，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既然没普物，我就看看普物，我第一个就找 Fermat 的普物，哇，四大册，啊、哦、，K 了。K 了一个学期啊，才 K 掉一册多一点，但是我就对这个人很好奇。他当年呢，好像去读 Princeton 还是哪里的时候，新生考试或者他们的一个某一个入学吧，是博士班硕士班还是大学班我忘了。然后呢，老师就拿了一个那个拿了三个东西。一个是那个测量那个用那个什么那个测量距离的那种仪器，好、哦、meter 那种仪器给他。另外呢，又给他的一个那个什么呢？给他一个好像是算比重的东西给他，然后跟他讲说，好、哦，那你去算一下，我们这栋教学大楼从楼顶到楼下的距离。你用你的计算方法，你要测量方法，你测量来给我看。啊，他果然去测量了。你知道他怎么测量吗？他把那个测量仪哈、哦，那个测量仪的电子的那种测量仪哈、哦，啊，用绳子绑一绑，然后呢，啊，就在上面就这样掉下来，钉下来一下，然后拉下来多少了之后呢，然后手捏着，然后再把它收起来。收起来之后，用一支20公分的尺去慢慢量，慢慢量，慢慢量，慢慢量，然后就跟然后得出来答案就是说，20公分乘以120和130的倍数及多少点多少个倍数等于高度多少？啊，那个教授说你笑，神经！我要你用那个东西来测，是要你看你会不会啊？你要做一个实验的学生，你要会不会啊？你给我这样搞。他说：“好，那不行，那不然，那你再弄另外一个东西给我。”他就又弄了一个什么比重下什么系的给他。那他这一次呢更聪明了，他这一次就从上面这样把它丢下来。丢下来的时候就算说掉下来的时间是0.0几秒乘以呢这个什么呢地球的加速度多少，这样搞，然后这样算。哎，你们稍微读个历史物理的人都知道嘛，这简直在瞎搞嘛，对不对？他怎么没有用仪器呢？然后那老师就气到爆，那个系就去报告系主任说，这还新开始在接受，不能接受这样。他很有名的一个故事是这样，然后人家后来问他，他已经成名了，人家后来问他说，啊，你开始要这样啦，你怎么要这样？他讲一句话，他说，我当然知道教授要我干嘛，可是我是要来解决问题的。他们要我用人家解决好问题的方法去解决未知的问题，那是笨蛋才会这样子才能完成的。我要用人家没用过的方法解决人家还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叫他这样弄。还听懂吗？所以人家是一代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呢，从小三的时候啊、不是人家的第三者哈、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呢，他就被认定为轻中度，也就从轻度走向中度， 也就问题很严重，他在 come in 当中，前进当中的一个什么呢？轻中度的自闭，爱因斯坦，他被认定是这样。然后来人家也问他说：“啊，你怎么这样？”他说：“啊，那些老师都在教那种人家解决过的问题啊，啊，我根本在想我自己的问题啊。他在问我，我根本不晓得他在谈什么，我也不想回答，我也不想按照他喜欢的答案回答他。”所以他们就说我是自闭啊。那人家问他说：“啊，人家说你自闭，你怎么不解释一下？因为跟他解释也是他喜欢的答案呢、啊，我也不想答。”诸位听到没有？所以你如果遇到了你的一个学生，他看起来很拽很屌，那种要他吊儿郎当的，我告诉你要小心，搞不好他是很好的学生。我的双胞胎弟弟，他是牧师，我当访师啊，但他太太刚刚来了。现在坐在旁边，他可能去上厕所，趁着他不在的时候我说一下啊。他有个女儿，他有个女儿呢，你看看也不算牧师啊，就是说业余的，他去布道，他甚至当一个教会的什么负责人，他当教会，他在补习界里头很有名，黄刚很有名，你 Google 一下就知道。他现在在建一个实验中小学生实验比赛的一种标准，类似奥林匹克这种标准啊、哦，很不错啊。然后他女儿，他有两个女儿，他其中一个女儿很乖哦，叫他怎么很乖啊，基本上比较乖啊。另外一个女儿呢，哇，在学校里头怎么样，居然敢跟人家要钱呢？啊，你看他自己当老师，自己就外面有头有脸，出了这样的女儿，他实在是很惊。那我一直跟他讲，我说这个女儿是个材料。他老是说：“黑龙玛丽，你当和尚当然可以置身度外啊！我在这些风头上啊，我很累。”当然了，他的想法我能理解。我的意思是，反觉悟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反叛你自己，就叫觉悟。你原来的样子就是这样，所以你轮回不止。你按照你的这种样子继续活吧，继续过日子吧，你就准备继续轮回了。所以反你自己，拥有反叛自己的热情，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我们太习惯既有的格局了，因为我们从小都是考试卷标准答案长大的，所以你们看做到现在你们还正经八百，没有一个人出去尿尿，你看看。了解吗？当拥有热情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信任；当拥有热情的时候，我们就拥有力量；当拥有热情的时候，我们就堪受打击。你看看那些有热情造飞机的莱特兄弟，他失败了多少次，是不是啊？但是 no care， 因为他相信那是一件可完成的事，只是现在还没摸着头绪而已。那么多美啊，多么具有探险的意味啊！没有人成功过，你知道吗？莱特当时跟莱特兄弟一起比赛的是大公司哦，好几个大企业家也在想要造飞上天的工具哦。莱特兄弟是卖家产，卖因家的家产呐、啊，什么什么呐、啊，两个人苦哈哈在那里搞的哦，但他成功了。在他这段历史，你去读一下，很有意思。为什么？热情超过财富，热情弥补了你某一种程度的天赋，跟人家比起来，所谓天赋的不足。这样了解吗？所以你才会发现你的以前的几个学生，哎，看起来袅袅的、叉叉的这样子，怎么今天哇，好像飞黄腾达？因为他找到了他的 key， 人生的 key， 知道吗？他唱得出那首人生的歌。而你那乖乖的学生呢？啊，一样加入军工教啊，拍谁啊？没这样来讲哎，因为。讲说加入军工教是这样，我有个同学呢，他名字呢，孤影其名啊，小学、国中、小学跟他同班，然后国中不同班，高中的时候呢，又跟他同校，一样师大附中啊、哦。 我们这里有一位师大附中的教职员，退休老师，我有看到。OK， 他跟我说，啊，他就是一个所谓的军眷的小孩啊，军眷小孩基本上也是比较有叛逆的一类，那也有一种很规格化的一类啊，他属于很规格化的。很规划这一类的，他就跟我讲说，哎呀，我们家就是太多人军工教的人员了，所以你看看我的想法就比较呆板啊、哦、对。因为他一直在跟我谈他为什么没升迁，你知道吗？现在我们高速公路从泰安收费不是泰安，说错了，那个什么五股，有没有五股过去，两边都有那个高架，那个就是属于机场捷运嘛，对不对？那个机场捷运呢，那他监工的，他其实能力不错，他以前读中原，那他得了很多很多证照这样。可是呢，为什么他会这样感觉？因为他的感觉是以财分来说他也不差啊，为什么在公司里头升迁呢他却不能啊？后来我就跟他谈了，我就发现他非常的规格化，他不知道与人相处，在自己的工作当中保持热情，因为被规格设定住了，你把注意力都放在规矩，你忘记了你的心，你心里头内在的热情会使得你去怎么样，懂得去跟人家相处，懂得在你的工作当中去拥抱并且活泼的面对。一个人要是对自己的生命拥有热情，对自己的工作拥有热情，他即便是受到了伤害或者阻挠，他仍然不会退却。这个是你要追寻自觉跟觉他必要的特质。这个特质先来自于了解人性中的问题，同时也知道问题的可能解决，接着你要做一种连结，那就是我要不要去解决那个问题，那个问题对我的生命到底是重要还不重要。这个是你如果能学佛的话，这是学佛的热情，佛者觉也，所以觉觉觉自觉觉他，对不对？加上还有一句话更八股的，叫做觉行圆满，懂吗？这句话这样加上去的标准答案啊、哦，那样子都是觉，三个觉，自觉觉他，然后觉行，就是自觉的行为跟觉他的行为都到了圆满了。自觉是一个动，是一个起因，觉他也是一个起因，最后一个圆满的结果就是觉行圆满。这三种觉你要有热情，那不是责任，那也不是佛陀逼你要做的，懂吗？这个如果你找不回这个热情，这个题目对你只是一门课，学校规定的课。如果你找到今天这堂课，我能让你看到这个热情，你的人生会改观。这样懂了吗？前言是要告诉你这个。OK， 下面那一段，要有这样的热情，就因来说是怎么产生这样热情，就果来说是怎么样子实践这个热情。我说就热情的产生来说，已经有了热情，那要怎么去进行这个热情？那还没有产生热情之前，要问的是你怎么能产生这个热情，这个都在这里的训练，将心比心的关照跟实践。这么讲好了，我们可能天生不会有这么多的热情对于觉悟，为什么？我们待会会说啊、哦，我们对于觉悟这件事情啊，没有像赚钱这么有热情，没有像男女谈恋爱这么有热情，对吧？很显然没有，所以出家人才这么少，是不是这样子啊？如果出家的热情这么容易产生，修道的热情这么容易产生，哎，今天出家市场就更加的有竞争力了。但显然没有，现在谁要来出家都可以，因为这市场很空旷。能这样不很空旷，等一下我也可以接受报名啊那么 OK， 最可见了、啊、热情哦，对，我们刚刚讲说要产生热情，但没那么容易。赚钱做一番事业可以有热情，哪怕孙中山搞革命都可以有那么多热情，对不对？那也是要靠热情嘛， 是不是啊？如果他没热情的话，什么一次两次革命失败了，他就挂了，他逃来逃去，他就会怕了。但是他没有，对不对？所以你看看哦，能搞革命啊，但是他不一定能去出家，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或许没有意识到出家对于出家对于当时他的重要性大过他的革命，也或许是的哈。那这点时空因缘不一样，只是我要告诉诸位，就是说，一般人的热情谈的是无非是情、财、名三类热情，情对吧？对于情，你看看啊、哦，妈妈再怎么累，假的那不是为了囡啊，我咋的该离婚啊，这是八点档常常有的台词，对不对？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对儿女的热情会经得住哦。你看看他就经得住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哎，这热情。然后你看看啊、哦，那些在事业上打拼的人啊、哦，你看看那鸿海这么样子一个大的一个代工工厂。啊，结果到中国大陆去的话，一跳二跳三跳四跳，跳了好多跳，这样子，他还是继续要保留那个热情，他要继续干，他现在还要再移到哪里，巴西哪里去投资，对不对啊？还紧跳呢，很累呢，那要把整个公司这样挪过去呢，是不是完全不止的热情？这就是财，这同时也某一种程度的名，对不对啊？你看那些竞选的人有没有啊？我们的当今皇上马先生。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他怎么样？他还没选上总统的时候，相片人家现在把他拿来对照一看，差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么老了这么快，真的不是岁月催人老，而是什么职务催人老？但是他一样热情，想要继续做什么？他说他不喜欢失业，他不喜欢转业，对不对？他希望再干第二场，哎，这个是他的热情。可见呐、啊，这种热情都不用事务去教，哎，他自然就有了，对不？是不是这样的、啊？你们自己检查看看，你们不是对家庭有热情吗？你们不是也对赚钱啊、也有点热情吗？然后你们对爱情感情是不是也保持热情吗？虽然啊，爱情就跟鬼一样，相信的人很多，遇到的人很少，但是呢，你还是充满热情吗？不是吗？啊，所以这种热情都师父不用教，对吧？所以觉悟的热情不容易啊。有时候我去成大讲课，哈、啊，讲到搞不好比刚刚还精彩呢，他还是有办法睡，你懂吗？你懂吗？你实在是很呕，要不是有热情，实在讲不下去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他真的觉悟跟他没关，他不会产生热情。这就是佛法教比难的地方，这样了解吗？ OK， 所以要谨慎从事，也要有时候说笑一笑了，是因为你们中午刚起床了哈，要笑一下，那么把气运一下哈，那么呢这个什么呢，任督二脉呢，因为笑过之后就打通了，这样子下面的题目就会比较比较谨慎一点了。嗯，要来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觉悟的热情，那真的是某种程度的训练。它这种训练是什么的训练啊？是观照跟实践，一种什么样的实践跟观照？将心比心，你觉得很奇怪哈、哦？将心比心，那来自于不就是好像子曰也说过嘛，对不对？孔老先生不也说过吗？说过忠恕之道就是将心比心吗？那这有什么不同？这样子的热情怎么样子升起？哎，将心比心，大家都懂啊，都懂，这是一个表面的。将心比心，先得知自心，才能比他心。若不知自心，徒比大他心。你比的只是一种一般意识下的感觉而已。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失去挚爱很痛苦，你也会将心比心啊，对不对？ 对不对？你哪怕你没有这个经验，你看他哭成这个样，你也懂得啊，真的很痛苦，是吧？这个股票了了，那你也知道，大概会很紧张哦，生活怎么办？哦，或者是怎么样？这些都你本来就有这个能耐，但是这并不是真正了解你的真心内在的自信。所以，一种将心比心的关照跟实践，是要很深刻的体会你自心的问题。一个佛教徒，不论你出家在家新学晚学，不观察自心，没办法成立你的将心比心。佛门里有讲的将心比心，这样听懂意思吗？我们佛门里有讲的将心比心呢，是发自内在观察内在生命的某一种本质，这种本质你发现到它的逼迫性，发现到它的某种意义上，我说逼迫哈，逼迫的进一步就叫做恐惧，它确实是的。虽然我刚刚讲热情不来自于压，不是形成压力的来源，但是恐惧却是自然的成为一种压力啊。那这样有没有冲突？没有，没有冲突。怎么讲？你对待你面对恐惧有热情，这样懂吗？谁会这样？你看看那个空中飞车，那种走那个什么绳索的，有没有？那个都是很恐惧的啊，对不对？但他乐于如此，乐于去面对每一次的恐惧，把它走过去，平衡感拿着，然后把它走过去，在上面表演。在我们来看，我们光看就两脚发麻，但对他来讲的话，享受那穿越过恐惧的心情是他的热情，这样听懂了吗？佛教徒这里又凸显了第二个内容了。佛教徒对生命，他确实是很紧凑的，就像在走那条钢索一样的，左边是堕落，右边也是堕落。那符合觉悟的路确实只有中间这么一小条，而我那个平衡感其实蛮短的，因为我们抓的常常是什么呢？水桶，并不是平衡感。水桶你懂吗？水桶是很恐怖的，以为害来害去。为什么是害来害去？我们抓的是什么？抓的是得跟失，抓的是轻跟疏，抓的是好跟坏，抓的是爱跟恨，这样子两边的水桶七上八下，你怎么走那条那么细的钢索？而这边摔那边也摔。佛法看到的觉，看到的生命的本相是这样，这不是你在佛门入门书里头看得到的比喻，但那就是这个内容。我们的生命的相貌是这样，你说有这么恐怖吗？那我刚刚笑得那么开心，不过现在都换来了恐惧。不会的，因为当你知道这是人生的本来样子的时候，你就升起了热情了。如果你知道后面有老虎，前面有悬崖，过到那边是安稳之处，而中间这条是钢索，你没有选择 ，no choice， 没有选择。你只能走过去，你只能用你的方法走过去。那么佛法就是那根平衡杆，你所提的那个水桶得要试着放下，这样走过去安稳处。记得佛法对于人生的描述是这样子的，你把这个图像放在心里。那么走过去可以说是必要，但是与其说它是必要，被老虎追着逼着要走，这样走过去，你不如用热情拥抱它。这样听懂了吗？这就是我说的，热情仍然可以拿来面对某一种生命的逼迫相。不是因为我喜欢逼迫，而是我知道逼迫的存在，而且我用热情去拥抱它。热情拥抱它，不是说我喜欢继续逼迫，而是说我正用热情来面对逼迫，然后把它闯关成功，这种热情 你看玩电动玩具的时候，一关两关三关咚死了，一关两关三关咚又死了，一关就死了，两关死了，他有二十几关呢。中场休息半分钟，